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表示正在推动俄乌和平，泽连斯基将参与对话。
美国支持以色列，卢比奥强调哈马斯必须被根除。
内塔尼亚胡说，以美决心挫败伊朗的核武计
划。强风暴袭美东。肯塔基州进入紧急状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福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6号表示，他正努力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并称两国领导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他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参与相关对话。川普还提到，美国将允许欧洲国家购买原本出售给乌克兰的武器。川普强调，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他说，我认为他想停止战争，并补充说，泽连斯基也想结束这场战争。据报道，美俄谈判预计本周在沙特阿拉伯展开，但此前消息称乌克兰不会直接参与。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16号表示，谈判将涉及关键要项，以确保永久结束战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坚定地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并遏制他在中东的侵略行径。他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后强调，伊朗问题是双方讨论的核心问题。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和美国在反击伊朗威胁方面立场一致，坚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将打击伊朗在地区的军事扩张。卢比奥则严厉谴责伊朗支持恐怖组织，认为伊朗是中东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并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谈到加沙问题，卢比奥说，美国拒绝重复过去的失败策略。内塔尼亚胡则感谢卢比奥对以色列政策的支持，并说在川普领导下，美以两国在加沙问题上保持高度协调。此外，以色列国防部宣布，美国已经向以色列运送了一批重型 MK84 航空炸弹。此前，这种炸弹曾被拜登政府禁止出口。以色列媒体指出，这次交付的数量约为1800枚。
美军中央司令部周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上周六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攻击，击毙盖达分支宗教守护者一名高级财务兼后勤官员。声明提到，这次空袭的目的是破坏和打击恐怖团体，策划组织执行攻击美国及其盟友平民和军事人员的行动。今年1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空袭中击毙宗教守护者的高级特务扎比尔。美国赛德情报集团表示，宗教守护者成立于2018年2月，这个团体直到上个月宣布解散才公开证实拥护盖达组织。美国2019年将宗教守护者认定为恐怖组织，并悬赏征求有关多名成员的线索。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军库里拉透过声明说，我们会不间断地继续追捕恐怖分子，以捍卫我们的国土和我们区域内的美国盟友和伙伴人员。
马斯克执掌政府效率部，负责削减联邦开支。美国运输部长达菲周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政府效率部将派出团队，预定周一拜访位于维吉尼亚州沃伦顿的联邦航空管理局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另外，纽约时报16号报道，政府效率部不再交付原来分配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民主基金会对多个监测中国人权等状况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也暂停。2月14号，政府效率部也向全国50个州的教育局发出通知，要求公立学校和大学在14天内取消所有跟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DEI 相关的项目，否则可能失去联邦资金。通知引用最高法院的裁定，认为基于种族的政策违反宪法。教育部将在2周后评估合规情况，并把联邦资金与各州的合规性挂钩。
川普总统周日短暂到访佛州戴托纳国际赛车场，参加美国改装房车系列赛赛季揭幕战 戴托纳500大赛，他形容这场比赛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并表示希望这场赛事能为国家带来新的黄金时代。赛前，空军一号飞越赛道上空，随后川普搭乘总统车队抵达现场。他透过无线电向车手发话，强调自己是超级车迷，并祝福车手们安全比赛，玩得开心。进场后，川普乘坐总统专车野兽，引领赛车手绕行赛道，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欢呼。这是川普继上周出席超级杯后再度参与重大体育赛事。他曾在2020年竞选连任时以总统身份造访戴托纳500，当时也受到热烈欢迎。
奥地利菲拉赫镇于2月15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当局表示，嫌犯是23岁的叙利亚寻求庇护者，曾在网络上发表激进倾向，并录制影片，宣誓效忠伊斯兰国。警方在接到报告后，七分钟内成功逮捕嫌犯。奥地利内政部长卡纳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警方在嫌犯的住所里发现了伊斯兰国旗帜，并说应当加强对寻求庇护者的审查。据悉，案发当时，一名食品配送员驾车撞击袭击者，成功阻止进一步伤害，否则伤亡可能会更加严重。目前，伊斯兰国还没有宣称对这起事件负责，但近期，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曾在网络上呼吁发动针对美国和欧洲的孤狼袭击。奥地利政界人士纷纷表态，奥地利人民党领袖斯托克说，凶手必须接受法律的权力惩罚。社民党领袖巴布勒则强调，类似犯罪不应该在奥地利社会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重申支持以色列，卢比奥强调哈马斯必须被根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市场传闻台积电和博通都在关注可能把英特尔一分为二的潜在交易，但传闻认为博通和台积电目前没有合作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博通一直在密切关注英特尔芯片设计和营销业务，并已经非正式的和顾问讨论了提出竞标的事宜，但是前提是能够找到接手英特尔芯片制造业务的合作伙伴。传闻说，台积电正在研究接手英特尔的部分或全部芯片工厂，有可能组成投资财团或其他方式来注资。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经营状况，英特尔董事会去年年底开始和台积电接触，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据悉，英特尔的临时执行主席耶里一直在与潜在买家和川普政府官员进行讨论。一名白宫官员14号说，台积电正在考虑应川普总统的要求收购英特尔工厂的控制权，但川普政府可能不会支持由外国实体来运营英特尔的美国芯片工厂。
2月16号消息，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表示，旗下 XAI 公司的 Croc 3聊天机器人将于本周一美西时间晚上8点发布，届时将进行现场演示。马斯克称其为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工智能。据马斯克此前透露， Croc 3有非常强大的推理能力，其在测试中的表现优于市面上任何已知产品。这个模型是在合成数据上进行训练的，并能通过来回反复查看数据，反思其所犯的错误，从而实现逻辑一致性。据悉， XAI 公司正在接洽潜在的投资者，计划筹集约100亿美元资金，这轮融资可能使 XAI 公司的估值达到约750亿美元。
德州总检察长上周五宣布，正在调查 DeepSeek 的隐私保护措施，以及跟中共的关系，以及夸大他的 AI 模型能力，从而误导消费者。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在一份声明中说 ，DeepSeek 看起来不过是中共的代理人，意图削弱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并窃取美国公民的数据。帕克斯顿表示，已经正式通知 DeepSeek， 指出他的 AI 平台违反了德州的数据隐私和安全法规， 并禁止在德州政府配发的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德州要求苹果和谷歌公司分享他们对 DeepSeek 应用程序的评估结果，并提供 DeepSeek 在获准上架应用商店之前需要提交的所有相关文件。此外，美国国会正在推动一项跨党派立法，试图全面禁止 DeepSeek 在所有联邦政府设备上运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访问以色列，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他明确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战略目标，并强调哈马斯必须被根除。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于2月16号抵达耶路撒冷，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中东访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卢比奥强调美国坚决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行动，并表示哈马斯不能作为军事或政府力量继续存在，否则和平无法实现。卢比奥的此番言论正值以哈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接近尾声，而第二阶段的具体条款仍未敲定。根据初步计划，哈马斯需释放被扣押的人质，以换取更多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并为永久停火铺路。然而，以色列政府内部仍有部分声音支持在停火结束后继续对哈马斯施压，这可能使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同时，美国政府近日向以色列运送了一批 MK84 重型炸弹。以色列国防部表示，这批炸弹将增强以色列空军的作战能力，并强调这是美以牢固盟友关系的象征。此前，拜登政府曾一度暂停向以色列提供这类武器，担忧其在加沙密集人口区域使用可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川普政府重新上台后立即解除这一限制，并加快了军火运输。在访问期间，卢比奥还重申了美国对伊朗问题的关切。他表示，伊朗是中东地区所有暴力事件的幕后黑手，美以双方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内塔尼亚胡则强调，以色列将继续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此外，美国对加沙未来的规划也成为国际讨论的焦点。川普政府提出应由美国主导加沙的重建与开发，将其打造为一个繁荣的经济中心。然而，这一计划面临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埃及更是警告称，任何大规模的巴勒斯坦人口迁移都可能影响其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卢比奥并未安排与任何巴勒斯坦官员会面，而阿拉伯联盟计划于2月27号召开峰会，讨论替代性的加沙重建方案，希望在不驱逐当地居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与发展。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官员周日表示，猛烈风暴带来洪水与异常强风，造成美国东部至少9人死亡，其中肯塔基州有8人。川普总统宣布肯塔基州进入紧急状态。同时，气象预报，美国即将迎来寒冷的极地涡旋事件。请听报道。
强风暴上周末袭击了美国东部，多个州遭遇到雨和洪水。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周日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我很难过地告诉大家，至少有8人因这场风暴丧生。请记住，恶劣天气仍在继续，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外，乔治亚州南部城市亚特兰大也有1人死亡。川普总统周日宣布肯塔基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提供联邦援助，以应对该州自2月14号以来因严重风暴、洪水和山体滑坡而面临的紧急状况。近期，美国东部的冬季风暴持续蔓延，超过1亿1000万人处于天气警报之下，多个州遭遇强降雨、洪水和强风的威胁。肯塔基、弗吉尼亚、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都处于洪水警告中，国家气象局警告居民不要上路。根据电力监测网站 poweroutage.us， 美国从南部到纽约州周日有超过50万用户断电。此外，美国即将迎来本季第10次也是最寒冷的极地涡旋事件。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民间公司大气与环境研究季节预报主任科恩指出，这将是这个冬季极地涡旋第十度如橡皮筋拉长般把一些北极超冷空气往南推送。气象学家表示，低温很可能将集中在落基山脉东方，只有美国极西地区及佛罗里达州中部和南部能够幸免。前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首席科学家茂乌预测，美国本土48个州周二的平均气温将来到摄氏零下 8.6 度，周三再降到摄氏零下10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预报，这个州的某个时候，美国本土 89% 的地区气温将低于冰点，且 27% 的地区气温将跌到零下18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加拿大联邦政府日前向飞天大学教授张铁军颁发查理三世国王加冕勋章，以表彰他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广真善忍价值观以及推动加拿大多元文化发展方面的卓越贡献。颁奖仪式于2月13号在多伦多市政府大楼举行，多位加拿大政要发来贺信，肯定他的成就和奉献。请听报道。
2月13号晚上，加拿大国会议员王启荣代表联邦政府在多伦多市政府大楼议会大厅向飞天大学教授、著名舞蹈艺术家张铁军颁发查理三世国王加冕勋章。这个奖章是为纪念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加冕典礼所设计，授予对加拿大社会具有卓越贡献的个人。王启荣议员在颁奖时表示，张铁军教授以舞蹈艺术家的身份为加拿大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作为教育者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他赞扬他透过神韵艺术团和飞天大学的工作，不仅让加拿大社会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也将真善忍的价值观传递给世界各地的观众。
I am so honored to present to Tia this King Charles III Coronation Medal. Tia has been able to do to contribute to Canada in all of those different ways as a performing artist and then as a teacher for so many generations.
张铁军教授在领奖时表示，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神韵艺术团和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可。他强调，神韵艺术团致力于通过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展现5000年文明的纯真和纯善，并希望透过艺术向世界传递正能量。
神韵艺术团用中国古典舞的方式表现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给全世界传播正的能量。有很多反馈，就是很多人从心灵到身体就像清洗了一遍，不再为那个名利情啊在这个社会上争斗了，看到那么美妙的艺术，很多人激动的流泪嘛，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移居加拿大40多年的张铁军早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曾在北京舞蹈学院和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学校任教。2002年，他曾获颁加拿大国庆杰出成就奖，以表彰他对当地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贡献。2006年，他参与成立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并曾担任其中一个巡演团的负责人，多年来随团在全球巡演。加拿大政界对张铁军教授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保守党副党魁米丽莎·兰茨曼在贺信中感谢他常年致力于法轮大法事业，透过舞蹈与神韵演出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并向全球传递真善忍的精神价值。自由党资深国会议员朱迪·斯科若则表示，他的成就不仅为加拿大社会带来影响，也为世界各地的观众带来启迪和希望。张铁军教授最后表示，能够见证神韵艺术团的发展并参与其中是他莫大的荣幸，他期待未来能继续透过艺术向世界传递美好和善良，并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删除不支持台独表述，美日韩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和谈前夕，俄军加大对乌东攻势力度；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菲军演纯属防御性质；
美删除不支持台独表述，美日韩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欧洲领导人峰会紧急磋商乌克兰危机和欧洲安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乌战争将届满3年之际，美俄两国高层计划18号在沙特阿拉伯会谈，商讨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行性协议，并安排美俄元首峰会。担心被边缘化的欧洲紧急召开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将在巴黎主持欧洲领导人峰会，紧急磋商乌克兰危机及欧洲安全。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荷兰和丹麦的政府首脑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和北约秘书长都将出席。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周日在一份声明中强调，面对乌克兰局势的加速发展以及美国的最新立场，欧洲国家必须在共同安全问题上做得更多更好。此外，会议还将探讨欧洲和美国如何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包括是否采取联合行动或分别提供承诺，以确保乌克兰及整个欧洲大陆的长期稳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正式访问阿联酋，强调人道计划、经济合作和战俘交换等议题。此次访问恰逢美俄可能展开乌克兰和平谈判的前夕，外界关注它的背后意涵。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抵达阿联酋的消息，并说此行的重点包括促进乌克兰战俘回国、深化经贸合作以及推动大型人道计划。他和阿联酋官员举行会谈，但强调不会同美国或俄罗斯官员会面。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筹备高峰会，可能讨论乌克兰战争的解决方案。阿联酋在俄乌战争中扮演调停角色，协助战俘交换和乌克兰儿童返回国土的工作。
波兰外交部长希克斯基周六表示，欧洲国家不会建立一支联合军队来应对俄罗斯威胁。这个言论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成立欧洲联军的回应。泽连斯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欧洲不能再依赖美国的保护，只有强大的军力才能赢得华府的尊重。他建议组建欧洲军队，以加强自身防卫能力。对此，希克斯基接受波兰国营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如果所谓的欧洲军队是指各国军队的联合体，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他支持欧盟发展自身防卫能力，并透露欧盟正在筹组增援部队，以加强区域安全。他进一步表示，美国期望欧洲强化防御，应包括国家层级、北约层级以及欧盟层级的合作。他认为欧盟不仅应该补贴国防工业，还需要拥有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
英国首相斯塔默周日说，如果有需要，他准备派遣英军前往乌克兰，确保英国和欧洲的安全。这番言论正值俄乌和平谈判前夕，外界密切关注相关发展。斯塔默在《每日电讯报》投书指出，英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扮演领导角色，并强调确保乌克兰的安全就是确保欧洲的稳定。他说，这场战争的结束不应该成为普京下次侵略的前奏，欧洲必须采取行动。斯塔默证实，他将参加在巴黎举行的欧洲高层会议，以回应美国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所引发的疑虑。他还透露，未来几天内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强调英国在欧美合作中的关键作用。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近日在芝加哥查获16万1860枚伪造的美国邮票，这些货物都来自中国，如果为真品，面额总价值超过11.8万美元。CBP 表示，这批伪造邮票是上周末拦截的8批可疑货物之一。近来，假邮票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在情人节等邮件需求高峰期更为常见。 这些假邮票印刷品质较低，但造假技术不断提升，使消费者更难辨识。根据美国商标法， CBP 已依法查扣这批伪造邮票。执法人员指出，这些邮票包装异常，发票价值极低，而且运输路线可疑，因此被确定为假货。芝加哥边境行动主管百克表示，造假者只关心牟利，无视假邮票可能导致邮件无法送达，并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CBP 官员经过专业训练，能够准确地识别这些极为逼真的假邮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表示，美菲联合军事演习纯属防御性，目的在于保持部队的战备状态，并维护地区安全。此前，中共国防部要求菲律宾撤回美国部署的台风中程导弹系统，说这些是战略进攻性武器，并指控菲方违反承诺。对此，菲律宾回应说，这种系统仅用于防御，而且从未承诺撤回。美国国务院强调，台风导弹系统的临时部署是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并确保区域稳定。发言人补充说，这些系统仅涉及为常规武器，并非搭载核弹头。据悉，台风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多用途导弹，包括射程可达几千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超过200公里的 SM-6 导弹，可用于对空和对海作战。美国官员指出，北京已经部署射程达3000公里以上的导弹，甚至拥有射程超过5000公里的双用途导弹，并持续扩展导弹库。美方强调，美菲合作旨在维护地区和平，并确保印太战略的稳定发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美日韩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受全球央行宽松政策以及去美元化趋势的推动，黄金价格在2024年飙升 27%， 成为市场最热门的投资标的之一。 Yardeni Research 总裁兼首席投资策略师亚德尼预估，黄金很快就会来到3000美元，甚至在2026年就会来到4000美元。亚德尼所持的理由是，与美国对立的国家央行将继续囤积黄金以应对美国制裁。分析师指出，一旦美债收益率突破 6%， 导致债务危机爆发，黄金可能在三个月内冲上3000美元。倘若市场上有大致的黑天鹅事件爆出，比如全球因话语权出现直接冲突，黄金期货价格可能将快速突破5000美元以上。
美银警告，标普500指数中新经济股票的市值占了这个指数总市值的一半以上，创下历史新高。一旦新经济股票下跌 50% 以上，那么标普500指数将重跌 40%。 所谓新经济股票指的是科技、通信服务和非必需消费品三大板块的股票。摩根士丹利首席投资官 Mike Wilson 去年12月就曾表示，标普500指数未来十年的回报率将持平，那么投资者如何才能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熊市和失去的十年呢？美国银行策略师 Jared Woodard 表示，首先投资者需要关注标普500等权重指数何时开始击败常规的市值加权指数。目前，市值加权指数相对于长期趋势而言，超买了 2.5 个标准差。其次，投资者可以考虑投资于一揽子优质股票。最后，保持多样性。美银全球财富和投资管理投资组合策略主管 Derek Harris 建议，将投资组合中每种持股的权重保持在 15% 以下。
知情人士说，欧盟计划实施新的限制，禁止进口使用特定农药的食品，以解决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中农民面临不同标准的问题，保护长期受更严格标准限制的欧洲农民。综合媒体报道，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建立一项原则，以健康和环境因素在欧洲禁止那些最具危害的农药，不允许使用这些农药的进口产品进入欧盟。 相关文件预计将在周三发布。欧盟最新的计划可能引发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击。川普一再指控欧盟不平等地对待美国。川普政府日前呼吁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时，明确表示，计划考虑非关税贸易壁垒，其中可能就包括了欧盟的规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推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直接对话，试图为战争画下句点。俄罗斯和乌克兰与美国即将展开和谈之际，俄军却在乌东战场加大攻击力度，以期在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请听报道。
乌克兰军方2月16号表示，俄军近期在乌东前线加强攻势，战斗频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仅在过去的24小时内，俄乌双方便发生了261次交火，几乎是前几天战斗频率的两倍以上。乌军称，俄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周边地区，这个地区为乌东的重要后勤补给枢纽，一旦失守将影响乌军防线的稳固性。乌军的战力报告指出，俄军不仅在地面战斗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还频繁使用无人机、导弹和重型火炮进行轰炸。2月16号到17号夜间，俄军向乌克兰各地发射了143架无人机，其中乌军成功击落了95架，另有部分无人机在电子干扰下失去踪影。然而，乌南尼古拉耶夫市仍然遭到袭击，导致至少一人受伤，多栋建筑受损。基辅地区在夜间也受到了无人机袭击，尽管无人伤亡，但多栋民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于俄乌战争的和谈正在筹备中，美国和俄罗斯官员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初步会谈，试图为战争找到解决方案。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示，他可能很快与普京会面，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川普强调，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实现和平，而他将尽全力促成这场战事的终结。然而，华盛顿并没有邀请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参与初步会谈，这一决定引发广泛的关注。乌克兰政府官员对外表示，他们事先没有获邀参与任何相关协商，而欧洲国家同样对被排除在外表示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宣布，将于2月19号召开欧洲国家紧急会议，讨论乌克兰战争及欧洲安全议题，以应对美俄私下谈判的影响。对于即将到来的谈判，美方官员表示，俄乌战争的和平进程不会因一次会晤就立即解决。国务卿卢比奥在采访中指出，川普总统希望通过持久的外交手段促成稳定和平，而非短暂停火。他强调，目前尚未进入正式谈判阶段，乌克兰与欧洲未来必然会被纳入和谈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最新谈话中表示，尽管战局严峻，乌军仍在东线取得了一些成功。近期，乌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南5公里处夺回了皮什查内村。他再次呼吁西方盟友加大军事援助力度，尤其是防空系统，以应对俄军的猛烈攻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继美国国务院官网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后，美国、韩国和日本外长15号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首度支持台湾参加适当的国际组织。分析认为，这个内容明显是针对中共，反映川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路线。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13号在官网对有关台湾事实陈述的最新页面更新中，删除了美方长期表达的不支持台独的措辞，但仍保留了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内容。台湾外交部2月16号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川普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台湾也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和经济及社会韧性。台湾外交部周日还发表声明说，加拿大皇家海军一艘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渥太华号当天穿过台海，此举持续展现加拿大以具体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 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以及韩国外长赵对烈15号在慕尼黑会晤，重申美日韩三国坚定不移的伙伴关系。国务卿与外长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在印太地区，包括南中国海，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们还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单方面强迫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川普总统在2月12号疑似派出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而且持续三天。新任国防部长皮特·海克塞斯公开表示，美国不寻求与共产中国发生冲突，但会用强大的威慑力量遏制住中共的侵略企图。同时，川普总统在战略层面上与习近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也是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此外，美国空军在2025年一开年就进行了多场演习，展示美国的空中力量及其快速投射能力，确保美国和盟国做好共同应战的准备，并强化了美国对整个印太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承诺。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